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北京千年大计的卫星城计划中的陪都雄安已经封城的消息呢，被多家国际媒体核实。此前中国官媒报道，这座拥有130万人口的城市呢，出现了5个新冠疫情病例。与以往封城不同的是，这一次雄安封城是秘而不宣，官媒没有披露任何有关城内居民足不出户居家隔离的消息。另据德国法兰克福报报道，北京推行严苛的熔断规定，引发对等反应，目前境外航班几乎全部中断，中国已成为空中禁区。中国严苛而不可预测的清零隔离呢，引起美国驻华使馆一些外交官及其家属的不满，华盛顿正在考虑他们要求撤离北京的请求。那么，中方呢则敦促美国尊重中国防疫成功的这个事实，要求美方人员遵守和配合防疫规定。雄安封城秘而不宣，北京有什么难言之隐？中国未清零，几近闭关锁国，习近平模式值也不值？美中围绕防疫引发外交争端，焦点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雄安封城为何只做不说，北京清零引爆美中外交冲突。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季硕民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许波好，胡斌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北京丰台区疫情未了，局部被封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距离北京100公里处的这个新城雄安成为2个月来中国第4个被封的城市。西安封城之后呢，中国当局接连封了河南禹州和安阳2个城市，那么封城的次生灾难以及人道主义危机就充分显现，这一点国内外舆论都有报道。外界预计呢，中共未来呢将慎用这种封城模式。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一次雄安封城被看作是这个中共的无奈之举。我们知道雄安封城可能是中共如果有其他选择，他是不会选择这个封城这一招的。那么有人就说这是这个中国清零模式的进一步升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每日新增这个几十个病例的天津都没有封城，而仅仅新增这个5个病例的雄安竟全城被封呢？这是为什么？
这看上去确实很荒谬。你看每天新增几十病例的天津没有封城，仅仅增加了5例的雄安倒反而把城给封了啊。那么细想起来呢，其实谜底也并不困难，并不复杂啊。那就是雄安新增5例这个数据很可能是虚假不实的啊，实际上新增的病例很可能是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当局才会那么紧张，才会把整个雄安城全部给封起来啊。但是呢，当局这个又对这个封城秘而不宣啊，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外界把这个中国疫情形势估计的高了，他最担心外界把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估计的低了，所以他就采取这么种做法。因为雄安这种做法，他显然和雄安的这个特殊地区，它的特殊地位和北京冬奥马上就要召开有关系。北京冬奥应该是2月4号就要举行了，他要确保这次体育这个赛事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头等大事啊。这样子一来呢，他就需要向外界展示中国的疫情并不那么严重啊，而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控制疫情的这个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因此他就需要所谓做到所谓外松内紧，外边给人看来形势很好，不错，你看病例都不多啊，那一切都还是这个政府也没有采取格外严厉的措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知道情况并不能那么好， 必须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他内部采取的措施，他内部掌握的数据，跟他公开公布的数字和他这个对他采取这种严厉措施的这个秘而不宣，我想就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所以呢，现在这个雄安封城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封城了，可是呢他秘而不宣啊，所以啊，雄安封城的这个报道呢才引起海内外这个舆论的非常的这个密切的关注。我们知道雄安封城呢是秘而不宣，官媒没有透露一个字，当局从中央到地方目前都是只做不说。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您离这个您现在呢可能离这个中国更近一些，您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这个雄安封城您怎么看？为什么中共当局这个比较反常的就秘而不宣，只做不说，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我觉得这个有三点啊，这个刚才你徐波你提的这个问题。一个呢，我赞同那个胡平先生所讲的，这雄安五个染疫的就封城，那么感觉上可能是不止五个，对吧？那个他封城可以不报，当然这个不对外公布具体的数据也是可想而知的，对吧？这个一切都在官方的掌控当中。第二个原因，我就觉得当然是跟冬奥有关，因为临近冬奥。冬奥这个冬奥周边的地区，如果说封城的话，就说明周边疫情非常严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封城变成舆论的焦点。那么对这个奥运的这个舆论的展开，那么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那个奥运场地周边的北京、天津都不能封，对吧？那个即使疫情比这个雄安严重也不能封，封了影响不佳，封了所以也不能提。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雄安原来是本来想塑造成深圳浦东这个这样的一个可以扬名四海的改革开放的一个亮点，但是最后呢它成为一个败笔。那这个是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一个痛点，谁都不能再提，对吧？谁都不敢再提，尤其是问题，因为雄安是习近平想缓解日益拥挤的北京那个来清点亲自那个抓的一个项目，是倾全国之力投入了巨额资金的一个千年大计、百国家大事，要打造中国的未来之城。我是2019年七月份去参观过，那么2019年他已经开始了两年，结果我们看的除了模型什么都看不到。那么去年七月份曾经的中国雄安呢新区啊降格为河北雄安新区了，对吧？那个是降级了。那么后来又有个补充消息，就是雄安新区降级的原因是去年七月郑州暴雨给了最高层的警示，雄安地势低洼，那如果大雨全程这个淹水的话，可能要淹十几米深，这个比这个郑州可能更惨烈。所以你这个陪都是不是选错了地方，还本来就是一个瞎折腾。所以这样呢，选择不提，提了就变成了接了某些人的短了，对吧？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季先生分析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呢，现在的雄安为什么这一次秘而不宣呢？的确，中共有他的难言之隐，有很多。中国为实现清零呢，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一个地步，不惜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呢，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几乎已经到了闭关锁国的程度。不久前我们看到啊，中国的这个叫熔断机制接连预警，累计熔断了这个取消了44个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那么美国采取对等反应，当然也就取消了同等数量的中国这个航班。结果现在美中这个航线基本断航了。 那么欧洲呢也是同样，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呢，最近中国通过这个叫熔断机制累计取消了22个德国飞往中国的航班，那么德国也就采取叫对等报复，也取消了相同数量的中国航班。那么法兰克福报报道，这个德国如此，欧洲其他国家也大体如此，所以中国境外航线现在就基本上算是中断了，中国上空已经成为了叫什么叫禁飞区。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中国国内屡屡传出恶意返乡的这种不近人情的传闻，现在海外华人春节期间有家难怀啊，有家难回自然呢、啊、并不奇怪，可是中国海外媒体关心的是中国至于如此草木皆兵，难道为了清零就可以不择手段了吗？
这个说也很可笑，你看原来就有什么恶意上访、恶意讨薪这些古古怪怪的说法，现在又有了什么恶意返乡啊？那你说起来呢，这次防治疫情，中共当局最标榜的就是他把人民的生命置于首位啊。你从表面上看，他采取这么严厉的清零策略，好像也是为了最有效的防治疫情。好像也是把人民的生命置于首位，但问题是呢，因为你任何事情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和很多事物和其他很多事物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你做任何决策实际上都是取舍啊，你必然是有所得也有所失，所以这就需要你权衡，你就需要你统筹兼顾，你不能单打一。而中共的做法呢，他就是单打一啊，他这么做表面上看他是把人民生命置于首位，其实呢是把他的某种政治考量置于首位。你就拿那个县太爷，那、这个说什么恶意返乡，那个县这个河南那个县太爷那个县长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就说得很清楚啊，他说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乡亲，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证明，不管你是不是有48小时核酸测试结果，那你要回来也是先隔离再拘留。那么他还说有的乡亲说一定要回来，枪毙都要回来，他说这就叫恶意返乡。那当然，你看那文件，其实大家都说的很冠冕堂皇，说了对于是的，确实要返乡的人一定要区别对待，要看他是从哪一类地区来的呀，从哪种区来的呀，要精准的对待，就是不要一刀切。这话说的都很，政策看来都很对，但是你县太爷，你实际工作人员，你主持人，你不会那么想啊，因为你知道，你摆出一副不欢迎大家回来啊这种架势。动不动叫来不来叫隔离，甚至还要拘留哦。那么当然让你这外头人不回来，这当然会伤很多老乡们的感情啊。可是我县太爷的乌纱帽又不是你老百姓给的，我不在乎你们高不高兴。再说呢，时间一过，那你们再有不满意就算了。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春节期间啊，我让了很多人进来了，结果出现几个病例了，那马上就会影响到我的乌纱帽啊，那我马上就会有上级就会兴师问罪呀、啊。所以你看这，他明两种错误，他愿意犯哪一种呢？显而易见，他宁愿犯那种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尽量让乡亲们能不回来就不回来，给你们制造种种障碍。他一定会这么做啊。就像人家讲的嘛，你不能要求一只猫啊叫汪汪汪。猫只能叫喵喵喵，它不会叫汪汪汪。你不管上面怎么规定的，说起来怎么堂皇冠冕堂皇，但是实际你处在那个位置上啊，那当主事人他一定会倾向于这么做，而不会倾向于那么做。就像那个西安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啊。你是这个到头来啊，你西安封城，没有人因为疫情而死。反而有人因为以严厉的清零策略延误了医治而死，但是对地方官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 最高当局他只在乎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人因疫情而死，至于有人因为其他的原因，因为严厉的清零策略被耽误了而死，那个最高当他不关心。而且最高当局也很清楚，我需要给外界展示的，给全世界展示的是我们这儿疫情的情况如何。
嗯，
你看我们现在疫情数字就很漂亮吗？我们死的人就很少很少吗？至于你由于你这种策略采取的导致的次生灾害，导致了人的生命财产很多方面的重大损伤，那个是现在别人不关心的，那个数据没人会注意的，你可以不用把它统计的。所以这么看起来，那当然他就会，所以他看起来是说起来是为了把人民的生命置于首位，其实他一种政治考量，他怎么样让外界看起来我做得更好，而不是实际上我怎么样做得更好。这么一来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种种的错位的现象。
好的，那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抗议呢，啊，致使清零不择手段了。刚才胡先生讲了许多关于中国这个政治清零的荒唐的这个事情，啊，最近互联网上流传的这个北京一位这个小姑娘，啊，千里迢迢呢去哈尔滨去看外祖父、外祖母吧，然后呢被在火车站就被隔住，告诉她或者隔离14天，再加7天，什么21天，再或者你立刻就返回北京。结果这小姑娘，人生地不熟，在这个不能跟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见面，只好选择这个含泪返回北京。就是这个，这在互联网上赚了许多人的眼泪啊！这就是哈，这个防疫不择手段这种情况，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人应该永远是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所以呢，这个对国内的恶意返乡这么严格，那么对国外就更不用说了。据说呢，这个现在在航班上这个熔断频频发生，主要就是为了阻止这个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阻止这些海外华人回家过年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熔断机制啊，为什么境外航班的旅客在上飞机的时候都是阴性？你知道现在胡先生知道，在欧美这些国家上飞机是很严厉的、很严格的，你没有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你根本就上不了飞机。但是在国外检测的是阴性，可是在中国境内下了飞机，有些旅客就变成了阳性，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德国媒体的报道呢，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中国和国际主流社会这个核酸检测的标准和数值是不一样的，不仅对这个国际航班中旅客有极高的标准和要求，而且对邮件我们知道也有长时间的，也必须要长时间的留置啊、消毒啊。因为据说北京第一列的这个奥密克戎病例就是通过海外加拿大邮件来传染的。我来请教季先生，这种闭关锁国式的抗议有没有必要？可不可以持续？您如何评价它的利弊得失呢？
其实虽然抗议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但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它是反映了一个人和人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关系。从西方这个角度来看，和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不仅是反映在这个抗议上，中国和国际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其他事项上都是相差甚远的。那么中国强权的一个哲学思想历来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所以在抗议过程当中也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上，那个中国是以行政权力来抗议，是吧？西方呢是以自然和社会这个规律来抗议。那么所以呢，中国一段时期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清零，是吧？他是打着为了国家、为了那个大家着想的那个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忽视了个体的。那么西方呢，他是全面衡量、全面考虑，他是用共存的方式，是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来出发，重视的人，人本和人性。所以如果呢，这个疫情啊在短期内就解决了，那么中国呢必定是以胜利者自居的， 对吧？他可以讲抗疫的成就，但是如果疫情是持续一个过程的，无论从对人性的这个伤害、自由的束缚以及经济受影响，那么中国防疫的弊端呢，就逐步逐步显现出来了。尤其是那个奥密克戎，它是无孔不入，对吧？无处不在的这种快速传播，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中国式的防疫一个挑战和考验，就是自然界来告诉你，你这个过度防疫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嗯，徐波。那么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就说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呢，的确给中共的这个清零政策出了一道大难题。估计现在中共对雄安的这个封城秘而不宣，恐怕也有这种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中国呢，海外媒体普遍认为啊，中国拥有最好的人民。这个最好的人民呢，是从统治者角度来看，这个就当年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对胡锦涛说的话，他说我真羡慕你，就是说你说话算数，我说话在美国国内不算数。所以呢，中国具有从统治者角度来看最好的人民，他们可以逆来顺受，他们忍辱负重，但美国人不行，他们在国内忍受不了牺牲自由的代价，在国外更是如此啊。美国驻华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就无法忍受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而要求回国，担心不可预测的这个隔离措施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国务院据报道呢，正在考虑他们的要求啊，并且跟中方沟通，称中国的隔离检测政策与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以及国际上的这个抗疫标准呢是背道而驰的，令人担忧。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个中共官媒和中国官员对于美国驻华使馆的撤离要求极为愤怒，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继外交抵制冬奥会之后呢，美方破坏冬奥会的又一个伎俩。那您怎么看美中因北京严苛的防疫政策而引发的这个争端？
首先呢，这个中方的官员和媒体对美国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因为中方指责就是说，你们美国政府授权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人员撤离啊，然后就说这就是那显然就对中国很不友好了啊，就是对中国抗疫形势的这种抹黑啊，然后就是说中国无疑是全世界这个最安全的地方。那你们的使领馆人员，你们要离开中国到其他地方，反而会增加他们被感染的风险呢、啊、等等。但事实情况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并不是美国的国务院、美国政府下达了某种形式的要求他的驻华使领馆的人员撤离的命令，而只是呢美国驻华使领馆这些人员因为不堪忍受中国这种严厉的清零策略给他们日常生活造成了这种巨大的干扰，所以呢有些驻华的那个人员他们自己向华盛顿方面提出啊，我们可不可以暂时的离开中国啊，那么国务院方面就表示可以，也就是给他们这些愿意想回撤离中国的使领馆人员呢提供了这么一个选项，而国务院本身并没有下这种命令，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所以这种前后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你中方的指责，你既然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歪曲之上，因此毫无疑问他就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还有荒唐的呢，还有进一步，我们看到这两天呢，这个有这个中方的一些官员呢，一些媒体也在说啊，说美国正在计划在拉拢一些运动员啊，在比赛中间，这个冬奥会的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消极比赛啊，甚至他们用这种形式那种形式来表达对中国的抗议和不满。那看再联想到这个澳洲网球公开赛，那有观众这个穿上彭帅在哪里这种衬衫啊，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你们就自然会想了，在北京冬奥会上会不会有运动员有会以某种方式 做这种表示呢？啊，那么这个显然就不可能是美国政府他们这个要求的，他们命令的规定，这都不可能。这只可能是如果有的话，有人有这个意愿的话，那也是他这运动员自己有这么一个愿望。那而这点呢，他表示也知道，中国政府已经摆出了很严厉的架势，严禁任何人在冬奥会上有这种所谓这个表达。嗯，那么他现在呢，一方面又做了这种很严厉的表示，另一方面呢，他倒打一耙，先是说先说别人。而且是指你的对方的政府，他知道如果你指运动员，你就没什么可指摘的，别人个人行为，别人那么他就指摘政府，似乎是对方的政府，美国政府想做出种种行动来干扰，来破坏北京的这个冬奥会啊，那么就成了，而且也由此呢，表现出这个在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的策略上、政策上的巨大的不同啊，因为中国政府感觉到外界对他清零策略的一些批评，感觉到由这种批评引起的一些压力，所以他借此呢，也就是反攻为首。我想他是这么一种表示。
是的，因为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的压力也很大，现在他面临着进退两难抗议，我是指在这方面，所以呢，他现在就像有国际媒体在评论中共满眼是敌情，因此呢，才有把美国说得如此不堪啊。那么，针对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的担忧和要求呢，拜登政府就建议中方修改针对美国外交官隔离检测的这样一些规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呢，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既符合疫情防控措施，又符合国际外交惯例。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证明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是成功的。我来请教季先生，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否成功，我们另当别论。单就这个政策所导致的巨大的劳民伤财的这个代价呢，国际舆论就有太多的这个议论。那么美国有没有权利提出异议？美国外交官当然有义务要遵守这个驻在国的这个一些政策法规和规定，但是如果我认为不合理，我走还不行吗？啊，一旦美国实行某种程度的这个外交撤离，那么会对北京及北京冬奥会造成什么伤害呢？
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是有一个共识，叫做身在某一个国家就要遵守该国的法律，那么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作为外交官，即便是面对这个所在国的有些法律，他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有豁免权的，对吧？那么更何况动态清零它是政策，对吧？不同国家当然可以为自己国家的国民提出的疑虑来提出异议，要求豁免是正当权利。那就好像你可以认为中餐很好，很有营养，但是你不能因此要求凡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只能吃中餐，对吧？我们虽然也知道冬奥会呢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啊，任何在这个时候的大动作都可能被视为影响冬奥的行为，美国此时提出要求，中国就有可能认为你是不是在故意的，对吧？在挑事。就好像有领导在台上演讲讲话，你要去上厕所，领导就可能会认为你不敬，是吧？你说上厕所是天性，我去这个拉个屎又不想影响你讲话，但他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那要搞这么大一个大动静出来，是吧？这就是干扰，就是无声的抗议，帽子就扣上来了。那在中国以外，可能有一个词西方人很难理解，叫做上纲上线。本来只是为防疫的一个要求，一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那你就有口难辩了，许博。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